第十五章，化妆后的灵魂。我化妆后从隐秘的楼梯中走出，我已经是在黑暗与稳妥中。啊，幸福的走出，我的住屋已经在安静里，我也在黑暗中，在隐蔽里。解释：灵魂还在这首诗中唱出了这个黑暗之夜的一些特质，也重复了对他有价值的宝贵利益。他对他们加以叙述，在答复着一个隐藏的问题。他使人们看出不能想象，在这个黑夜中，在这个黑暗里，灵魂是否经过了一切各种，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折磨、焦虑、忧愁、害怕与恐怖。他为了这个理由，是否也冒了一个迷失的最大危险呢？不，反之，这个黑夜对他还带有很大利益。他从敌人手中逃脱了，他从他们常常阻止他前进时，技巧地避开了他们。在黑夜黑暗的保护下，他换了衣服，也化妆了，取了三种不同色彩的衣服。如同我们在下文中要指出的，然后他有一个家中任何人不知道的很秘密的楼梯中逃了出来。这是说，借着性德的楼梯，我们在论性德时再对他加以解释。借着性德的楼梯，他脱离敌人，为了更好的成功，他才以这样隐藏秘密，并且在极为保险中走出。这种计划的最好实现，乃是这个进化之夜已经使灵魂的贪心、情爱与热情完全休息、克服与阴减了。因为若是他们警醒而生活着，他们是不会让他出走的。请看下面的诗句，就是这种意义。我是在黑暗与安全中。第十六章，此章讲解灵魂如何在黑暗中安全的进步。灵魂在这里所说黑暗，我们已经说过，乃是有关于人的感觉的内在与精神的贪心和能力。不错，这一切在这个黑夜内会失去他们自然的光明，因为他们应该从中脱出，以便获得接受这种超自然的光明。感觉与精神的贪心在当时已睡眠并死寂了，他们对任何有关天主或人间的滋味都不全尝味了。灵魂的情感被压服，被窒息，不能向前蠢动，也不能找到任何支柱。想象是被束缚了，不能做任何合理的推理。记忆是结束了，理智是在黑暗之中，他什么也不能了解。意志也是在干旱与不安之中，他的一切能力都是在憔悴而无用的境界中。然而，特别是有一片身后以重重的云彩包围着灵魂，他囚禁他在焦虑中，好似是远离了天主似的。这就是他所说在黑暗中的行走，在安全中前进。这一切的原因是应该好好的予以解释的。一般来说，灵魂在追随着自己的贪欲、吸引、推理、知识或情欲时，在这些事上他尝试存在着幻想，也常常是在过犹不及地犯着罪。他让无常与疯狂拖曳着他，总之他的行为对他是不合宜的，并且清楚得很。一旦之间，灵魂在这一切的工作与行动 一日之间成为无力之时，灵魂便没有危险。在这些事件，犯罪冒犯天主了，并且他对自己也有了自由。不但如此，并且他也不再受世俗与魔鬼的其他仇敌的拖累了。因为这些老石子在灵魂的情欲工作中，烟减雾散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办法这样或那样的发起战争了。从我们这里可以说，在这个黑暗之夜的灵魂，它越是消除了它的自然工作，它便越是安全地走在稳妥的道路上。正如同先知俄塞所说，以色列，你的丧亡是来自你的本人，而福祉则只是来自我。这就是说，灵魂啊，你的罪过乃是来自你自己，也就是说，你们丧亡来自你那些不合法的工作、贪欲、内在或外在的缺失，而你的福祉只有来自我自己。一旦之间，灵魂看到自己罪恶的工具变成了无能的时候，灵魂唯一可做的就是很快速地接受与天主结合的福祉。这时候，在他的能力与官能上所产生的福祉，也就是灵魂的官能，变成天主化与上主的工具了。此外，如果灵魂好好注意一下，他会清楚地看出来，只要这些黑暗还浓地留在灵魂上的时候，他的官能与能力便不会很多，让自己走向无益或危险的对象的。另外，在同时，他也会避免虚假光荣、骄傲与妄断妄见的危险，以及虚假与骗人的快乐，还有许多其他的可怜，也都不会再迷醉他的心了。为此，这时间，灵魂如果走在这个黑暗之夜中的话，对他来说无可怀疑，他已经绝不是迷失或走在丧亡之路上，反之，他一定是在全德之路中，因为他已获得了修德行善的方法了。然而，在这里有一个意义应该加以说明，那就是，既然这些超自然的事件在本身方面对灵魂来说乃是一旦福乐之源，它吸引灵魂并且给予它以保证，那为什么人的官能与能力由天主安排在这个暗夜的黑暗中，却不让他看到这些自身方面崇高而有卓绝的福祉，也不让他享受，同时也不让他像占有世俗福祉一样的来占有这些福祉呢？或者只是更少少的占有一些呢？看，下面就是我的答案。因为灵魂是相当不洁、卑下与非常本性化，更因为他们现在还是不应该对于有关精神的事件消耗他们任何的活力，也不该让他们有任何的趣味。虽然他们也能有对超自然与神圣事件的一些交流，但他们仍然只能有一种很卑下、很本性化与极为符合他们身份的方式来参与这种情况的。实在，哲学家曾说过，每件事件都是依照接受者的能力被接受的。为此，我们这些自然的能力还只能依照他自己方式来接受，他们不能够依照天主的形态来接受并尝味这些自然的事件，因为灵魂还没有这种捷径，还没有这种能力与这种气量。他们只能依照自己的形式，也就是要依照属于人的卑下的形式，这正如我们所说过的形式，来接受这些天恩。 为此，在他们有关接受神圣的事情时，灵魂们还应沉浸在黑夜的黑暗中。一旦灵魂如果与那些自然的缺点断绝了关系，而将他们清除净尽，并将他们隐归于无有，并且将这种以卑下的人性做事与接受的方式排除净尽，这时候他们便有完美的修养以及充分的准备，可以用一个崇高与完美的方式接受、感觉并尝味天主与超自然的事件了。因为这样的素养，如果在一切之前，救人没有死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一切精神的福祉，应该是来自上主，而为光明的天赋通传给人的自由权与其启向。人自己是空空的操练自己的兴趣与能力，以便达到天主那里，并想象自己要尝到天主的甘美。不，人自己绝对不能以天主或精神的方式来品尝天主的，他只是以人和自然的方式，如同他品尝其他受造物一样，因为超自然的福祉并不是从人到天主，而是从天主下降到人的。关于这个主题，如果再有机会谈到它的时候，我们愿意还能够在那里指出，如果有一大群人，他们富有兴趣、情爱以及工作行动，在有天主的以及精神的事件上，他们想象这一切都是超自然与精神的。然而说真的，恐怕这些事件完全都是自然与属于人们行为，因为他们在有关受造物的事件上运用了他们的操作，并投入了他们的意愿。另外，对于本身是良好事物上，他们也做了一样的工作，而且由于一些自然的方便，对于这些及无论什么形象，都会让他们感动了他们的意愿与能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能说那些是超自然与属神的事呢？Thank you.